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转眼呢要到3月10号了啊。那么3月10号呢，有件事情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美国的这个改夏令制，也就是时间呢往前推一个钟头，3月10号开始，美国呢各个地方呢都要把这个钟啊要往前提一个钟头，这叫夏令时制，我们中国人叫的，美国人叫 daylight saving time， 叫夏令时间，直译呢叫做日光节约时间。今天第一点呢提醒大家调调表啊，十号那就不要搞错了，因为往前要提一个钟头。那你想着原来九点钟上班，你八点钟上路，那你这个时候呢你大概要七点钟就起来，否则呢你就迟到了，这个就是要注意的。当然下班大家不会忘记的，就是要上班的时候要记住这个夏令时间就开始了。那个美国呢每天呢就少睡一个钟头啊，那个白天呢就拉长，因为进入了夏天啊，三月十号。当然三月十号呢有很多地方呢还是很冷的，纽约啊洛杉矶啊非常冷啊，还好像冬天还没有过完，但是夏令时呢就开始了。美国呢每年都改两次，三月改十一月改，这个时间是改的。那么美国这个每年两次调整这个时钟的做法其实已经维持了有100多年了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开始试用，那闹到现在基本上是定了。那么本来呢这个美国呢在两次大战里面呢改来改去，有些州同意，有些州不同意，有些州改，有些州不改，就搞得有点乱。所以呢到了1966年美国的国会就通过一个法案，就决定了要改这个夏令时，所以现在全美国呢基本上就是这样。但是我讲大部分美国的州，不是所有的州都改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点，因为美国呢还有两个州呢不改的，所以呢这有点乱啊，这个讲起来大家反正呢调调表就小心了。那个我知道每年的这个三月十一号，美国的大部分地区呢把时钟调快或者调慢一个钟头，年复一年按照这个季节调整，这种做法其实备受争议，很多人呢嫌麻烦，我呢在美国几十年呢也觉得非常的麻烦，但是呢大家都这么做你就跟着这样做。当然呢当天的前一天的这个九号晚上，美国的电视媒介广播电台都会提醒大家，反正美国人呢几十年呢也习惯了，也就这样改过来了。当然大家说这种改时间就是美国人的独创吧，不对的啊，跟大家首先说说全球的大概有70多个国家是采用这个日光节约时间制，就是 daylight saving time，这些国家还蛮多的，占了全球的国家的总数的多少呢？有40%的国家是改时间的啊，所以呢，不要说光美国一个国家改，很多国家都改，这个就变成了一种啊，半个地球的人呢愿意改时间啊。那么这个我们说最早提出改时间的是谁呢？大家都想不到，所以肯定是个美国人吧？啊，跟美国还真没关系。1890年代，当时有一个新西兰的一个昆虫学家啊，他也是天文学家，那个时候呢学科比较杂，这个人呢叫做 George Vernon Hutchinson， 哈德逊啊。这个 Hutchinson 呢就提出呢，我们最好啊调节这个春秋两季的时间，主要呢是增加日照的时间，你不夏天太阳都出来了你还按照时间还在睡觉，这个不合适啊，所以他就提出来了。那么另外呢，大概1900年前后，有一个英国的住宅的建设商，他跟这个时间没关系，他叫 William Willett。 这个 William Willett 呢也说，这个老百姓起床以后他没有办法享受这个早晨的阳光啊，往前提一个钟头那起来就可以享受阳光，那大家都是注重阳光了，所以呢也都提出来要调整时间。但这两个人的意见，就是 George Hutchinson 和这个 William Willett，他们两个的意见呢都没有得到支持。那么这个搞来搞去，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1914年到1918年，有一个国家呢就是用节能的目标就采用这个夏令时间，是谁呢？德国啊。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德国，德国当然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败了，但这个时间修改呢就定了下来。这个美国呢看见德国人都跟进了，所以美国和其他的欧洲国家就跟着这个学德国。所以呢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这个美国呢也觉得这个不错，那就继续每年这样做。但是呢在二战期间，美国呢就不把这个叫做夏时制，美国把它叫做战争时间，叫 war time。 美国实行的时间不长，搞了一年又搞回去了，那么这个搞得乱七八糟。那么这个计时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啊，出现混乱的现象，有些地方保留夏令时间，有的地方放弃夏令时间。那么我们说有人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从 Ohio 州到 West Virginia 州短短35英里的一段路，你必须调表啊，这大家就搞糊涂了。如果你过去买点东西又回来，你的表又要调回来，搞来搞去。有人在这个住在这个 Ohio， 但是他到 West Virginia 去工作，每一天呢短短的35英里的路，他要来回的改这个六次的时间，就改过来改过去改过来改过去，麻烦的不得了。那么这个乱象呢当然就反映到美国的议员那里去了，所以美国的议员很多人呢就在美国的国会就提出了提案，说不行啊，要统一。所以呢美国的国会终于在1966年通过了统一时间法案啊，这个英文叫做 Uniform Time Act， Uniform 就标准嘛，制服嘛， Uniform Time Act 就通过这个统一时间法案。它的法案呢倒不是说美国全国要改时间，是规定各个州可以自行决定是不是实施这个夏令时间。那么这个呢，但是呢它规定了全美国夏令时间的开始的那天是3月10号啊，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那么美国呢大部分的州就改过去了，就像我们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都改过去了。但是美国呢现在还有两个州呢没改，一个就是夏威夷州，这个在太平洋中间，改不改的影响不大。但还有一个就是南部的亚利桑那州，这个两个州呢它没改。所以这个整个的情况呢就是这样。那么当然呢这个时间的调整啊，其实呢经常都有的啊，有很多国家想改就改，不过一改呢就大乱。我举一个例子说啊，黎巴嫩啊，这个政府这个打得一塌糊涂的黎巴嫩呢，他去年他呢就说这个穆斯林斋月啊，斋戒月，他就宣布呢说现在呢我因为斋戒月，所以呢我们的夏令时间呢就推迟一个月。那一说推迟，但很多人算的，哎呦到三月一号就应该是夏令时间，突然间这个政府说啊要推迟一个月，举国大乱。那么通过这个决定以后呢，过了几天又给推回来。所以呢这个时间呢别乱改啊，但是改定了就改定了，美国基本上是改定了。那么当然呢每年这个两次改时钟的确是非常的不方便。所以呢有些人说最好全球采用标准时间，那么这个就说了，但是呢这个现在就改定了就改定了啊，这个也不可能每个国家照着它。我现在看整个的情况来说呢，这个美国、北美、澳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这个都实行了这个夏时制。但是呢世界最大的国家俄罗斯和亚洲的国家都没有跟进，所以呢这个造成的还是很乱。如果从亚洲坐飞机到美国去，你一定要注意它现在的时间是多少，这个呢很容易让人呢搞得糊里糊涂的啊。这个就讲到这个时间的这个问题了。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的这个给大家讲的这个授之有道的节目呢，我特别想讲讲呢就是 Joe Biden 这最近啊，在前天在国会做的这个第三次的国情咨文。这个国情咨文呢是一个总统非常重要的一个演讲啊，因为他要向国民要讲这个过去的情况，要讲未来一年的准备的情况，并且呢要 给国民展示自己的这个风采啊，特别是 Joe Biden， 他呢准备在今年呢要竞选，和这个 Donald Trump 去竞选，所以呢大家对他怀疑，就是说你相当老了，你81岁了，你能不能做？他必须要通过这个国情咨文的演讲，要给大家展示一副有活力的样子。那这一次的他的国情咨文呢，我都看完了，那就不错。总体来说，真还没有什么话说。第一个呢，他从头到尾呢，这个时间呢还不短的，用了67分钟。他呢在整个过程里面，他努力的展现自己的活力、自信、乐观、幽默，经常呢敢于脱稿、自由发挥，这个不容易啊。年纪大的人，你脱了稿，有些问题你答不上来。他并且呢，和在当时现场叫板的有一个共和党人戴了个帽子啊，那个共和党人，他还跟他争了几句，他一点都不服输。所以呢，这个呢，基本上给大家看到说，哎，这老总统还不错啊，他讲话呢还是比较有力量的，并且还有点幽默性啊。当然呢，对于 Joe Biden 来说呢，这个演讲的两方面。那第一个呢，就是我要这个讲清楚我的政纲，我呢和这个 Donald Trump 完全不同，我是另外一条路线，让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这一次的国情咨文可以说它是一次竞选的演说，这个我并没有多摘给他啊。当然呢，如果他这一年就是2024年他的大选失败了的话，那这就是他最后一次发表国情演讲。那么所以呢，这个言辞比较激昂一点，那也留下一个好的记录。所以从任何一个道理来说，他这个国情咨文还真不能乱讲，否则呢他没机会了。不过呢，就看这一次的演说的本身来看，他呢还是一种势在必赢的感觉，他还整个来说总体发挥是不错的。那么我们刚才说了 Joe Biden 呢完全是将那个竞选演讲呢搬到国会，他的对立面呢就是他的前任77岁的 Donald Trump 对着他来的81岁的去怼那个77岁的。但是呢 Joe Biden 呢非常的注意，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 Donald Trump 这个名字。他讲了一句话，用凡是讲到他就是 My predecessor， 就是我的前任，他就讲这句话。这句话讲了有多少次呢？在 Joe Biden 的国情咨文里面讲了15次，那基本上都带有嘲讽的意义啊，并且呢他挖苦他挖得很厉害。他呢就讲过一句话，他有句话讲的呢其实里面卖了很多关子，我读读他这句话的原文啊，叫 You cannot love your country only when you win 啊，这句话啊，你呢不能够这个爱你的国家，你只有你赢了的时候爱你的国家，那就是说输了照样可以爱国，反过来一把 You cannot love your country only when you win， 这句话，这个话呢这得到全场的这个鼓声。这个话呢讽刺什么东西呢？讽刺呢就是说你内政上输不起，就是 you win， 你能不能 win， when you win， 你赢了你才能说爱国。第二个，外交上你谈不了，因为呢你对俄罗斯对中国的态度呢太好了，这句话。但他没有点这两点，他就讲了一句 You cannot love your country only when you win， 这个话呢讲的还是挺讽刺的。那个我们知道这个 Joe Biden 呢担任总统呢有3年多了啊，今年进入第4年了。他呢对于反对党的前任这个 Donald Trump 呢他依然念念不忘，这个在美国政坛呢比较少见。这个情况不同，就是因为他要竞选嘛，就是我本来我当上总统，我就不管我的前任怎么干了，我就怎么干就行了。但是呢，今年是个非常之年，因为那个对手基本上和他锁定了，今年一定要对决，通过了这个超级星期二啊，这个超级星期二的这个15个州一个海外托管地的16个地方的选举，我们基本上锁定了这个美国2024年的11月的大选竞选，就两个人，就是这个 Donald Trump 和这个 Joe Biden， 其他的人呢都退选了，就他们两个对决。所以呢，他一定 要在这个国情咨文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否则的话就来不及了。而这次国情咨文呢，那是全国的电视广播，那我你看我从头到尾都听了，那觉得呢这老头讲话还讲得真不错，那排开他的其他的所有什么讲错话呀那些忘记了这些都不说，他这次讲话呢的确是讲得非常的好。他的这个讲话里面呢，他倒是用了很多比例啊比喻去提到很多人，他比方说他这个讲了 Abraham Lincoln， 讲了林肯，这都是民主党的，讲到 Franklin Roosevelt， 讲到罗斯福总统，他呢还特别提到了共和党的这个硬派，就是 Ronald Reagan， 就里根。他为什么要在这里讲 Reagan 呢？他就想恶心这个 Donald Trump，也就是说，哎呀，我不讲你党内吗？你党内也有做得很不错的，你做得怎么样啊？你这个根本就不是站在国家的立场啊，恶心了他。所以这个呢，他真是这个演讲呢，他攻击得很有力的。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讲。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回到寿之有道这个节目，我们用今天的这个时间呢来讲讲这个美国总统啊 Joe Biden 的国情咨文啊。这个国情咨文呢一口气讲了67分钟啊，整个表现还是很不错的。这个表现呢搞到在场的占人数一半的共和党人都没有什么人表示反对啊，只是没有鼓掌。那这个呢就说明这个 Joe Biden 呢讲得不错。他呢这个其实有很多场合呢他是要攻击这个 Donald Trump， 但是呢他没点名啊。比方说我前面讲过一句，他讲过 一句话，他这个讲演讲里面说 You cannot love your country only when you win， 你呢不能说你赢了才爱国啊，也就是说输了照样可以爱国，就讲了这句话。你现在你对俄罗斯对中国的态度你太软嘛，这句话，但是他没有点俄罗斯和中国的名字。这句话分析一下，就这意思。那所以这句话呢，应该 Donald Trump 听的是非常的不爽的，就是把他，他另外呢讲的 Ronald Reagan， 他说啊，这都是对这个普京啊，他说我们的共和党的总统 Ronald Reagan， 他到柏林墙上面去叫，就 Mr. Gorbachev， 戈尔巴乔夫先生，你推倒这个墙啊，这个是。里根讲的这个墙呢就推倒了。他说现在我的前任一个前共和党的总统啊，就是讲的这个 Donald Trump， 他对普京说什么东西呢？他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想打乌克兰就打乌克兰，我反正不反对。哎，这个又恶心了他。这两句话啊，这个基本上都是恶心这个 Donald Trump， 并且呢他这个整个文稿啊写得非常的巧妙。这 Donald Trump 大概也没什么话说啊，这个。那么 Joe Biden 呢，事实上在演说的这一开始呢，他就定了一个调子，他一定要在这种非常难得的黄金时段，在全国的直播里面，他要当面批评 Donald Trump， 否则他的这个作为个人的竞选，他得不到这么大的这个收视率啊。所以在国情咨文里面去显示了自己的立场，并且把 Donald Trump 就恶心了一把。并且把他攻击了一把。那个他讲了好多话，他你比方说一开始他就把自己说成自己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啊，这历史的 turning point。他说这个和1941年的罗斯福一样啊，1941年罗斯福面临了日本12月份的珍珠港的袭击，这美国遇到了大问题，那不就是一个 historical moment 吗？这是一个转折点。他又把自己呢追溯到林肯 Abraham Lincoln， 美国南北战争时候的总统林肯，那个时候就出现了危机，国家要分裂成南北两部分，林肯呢保护了国家的统一。所以呢他把自己比作1941年的罗斯福，甚至比到内战的时候的林肯。他就说我现在啊是在国内外民主自由的腐败受敌这样的历史节点就出来了。他说我现在呢这个有几个困难啊，这个几个困难都是危机，一个乌克兰的危机，乌克兰现在打成这个样子，这个到底是支持乌克兰是放弃乌克兰，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第二个呢，就是2020年的国会山的暴动，这个国家不稳定，他呢就非常旗帜鲜明的把 Donald Trump 呢就包装成为他叫的叫民主的威胁，就是你一上台，这个民主呢就受到危险，国际上乌克兰会被俄罗斯占领，国内呢这个暴民会把国会占领，那这不就是问题吗？他包的就非常巧妙。那么当然呢，这个就是 Joe Biden 要这个赢得大选的一个基调。Joe Biden 呢要为这个竞选的主题，要拿下白宫再次竞选。那么所以他的那个基调这是定的，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刚才讲的 Donald Trump 是威胁，是国内外民主的威胁，这个定调很清楚。所以估计从现在开始八个月到这个年底十一月这个大选，他都会讲这句话，就是 Donald Trump 是民主的威胁，在国际上是民主的威胁，在国内也是民主的威胁，这个竞选的基调呢就这么一下定了。那么当然呢，他要把自己呢画得很清楚，我跟 Donald Trump 不是继承人的关系，我们是各搞各的啊。他要讲清楚，他的整个演讲当中呢，他做得非常巧妙，他是以内政议题为先，把外交放在一个次要的地位，这个非常聪明，因为美国的选民呢最关心的是自身的利益，至于国际的事情呢放后一点说，所以他的整个演讲呢以内政议题为先。外交上呢，他粗略地提了几个国家，一笔带过，像中国啊、伊朗啊、沙特阿拉伯，就一句带过，没有多讲啊。他觉得这个事情呢，老百姓呢并不是太关心，关心的是国内的内议题。他呢，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他呢也是用内政的角度去看，他不是从这个我是世界霸主的角度看。比方说他在这个讲话里面敦促美国国会通过援助乌克兰的方案，要求以色列停火，他用这个呢就是缓解国内的进步派反战派的不满啊！你看我都叫以色列停火了，并且是立即停火啊，这我讲了啊。但是呢希望国会呢通过援助乌克兰的方案，因为乌克兰如果沦陷的话，这是他的民主世界的一个重大的损失，两人都讲了，所以呢他把这个话传达得清楚了。他呢其实和他的前任和这个 Donald Trump 把界限画得很清楚啊，非常专业。我们记得这个从奥巴马时代以来，这个 Joe Biden 就是副总统，他的当了好两任的副总统，然后现在当了这个一任的总统。所以呢他对国内的问题很清楚，他这一次的讲话基本上和美国老百姓生活有关的议题他全部都提到了。大家说提到了多少，我给大家数数听啊。他从这个一般居民的饮用水的安全，你看这个好基层的问题啊，讲到这个美国的上网的速度要快，能够快速上网，很多人拿了手机上不到网，这是个问题啊，老百姓关心啊，饮用水的安全，快速的上网啊，特别是民主党特别热衷的对富人和企业加税，这个肯定讲了。我们在他上台以前，美国的富人企业的税收是 15%， 他现在把它提高到 25%， 这个呢，这个贫穷的或者中产的选民肯定支持了，啊，富人票数有限呢。他又谈到了打击大型医药企业的问题，毒品贩卖的问题，降低处方药的价格的问题，医疗保险费用啊，这都讲到了，讲到了要增加美国国内的基本建设的项目，讲到了美国的芯片制造，从这个移民到税收、边境安全、枪支管控、堕胎权益，讲到人工智能的监管、清洁能源、儿童教育，他讲的都讲到了，从城市郊区到农村，从蓝色州到红色州，他基本上讲的都是一个和 Donald Trump 讲的完全不同的美国，理想化的理想国了。当然我们呢平心静气看了他的这些承诺，他有些肯定是空谈的，这个不过他设定的这个要实现这些目标啊，是要民主党同时控制国会、两会 和白宫才有的，因为民主党呢现在在众议院还没有得到控制，民主党控制了参议院，但是众议院呢是共和党为多数，而这个白宫呢是这个民主党控制，他当总统，所以呢他讲了所有这些议题，他的设定的前提就是大家选民主党，这个讲得很清楚。那么这种大选的年头他这么讲话呢，是非常容易动员选民获得支持的。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他呢也提到了很多很切实的政治，也他的确有些成绩，比方说美国的所有的城市的暴力犯罪案下降到50年来最低的地步啊，这个犯罪案的确在下降。最近我看到好多城市啊，本来很多人到商店里去偷东西拿东西，现在都加强警力啊，现在警力加强了，有一度这个基本上警察都废掉了，有些州甚至把警察局的预算减为零，现在呢看来都回来了，因为美国的治安实在是不好，所以呢现在呢越来越多。今天你看看纽约的地铁安全也现在动员了这个国民警卫队去纠察，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呢，这个事情呢是个好事情。所以他讲到这个呢，这个很容易打动人。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的就业率呢的确增加了啊，增加了1500万人，这个很大的一笔数字啊。那么这个是不是他的功劳呢？可能有一部分是，有一部分呢就是疫情过了以后这个经济开放它造成的。不管怎么说，美国的就业率增加了，国民经济开始蓬勃发展，并且呢就业的岗位也增加了，光是制造业的岗位在这么短的时间增加了80万个，失业率呢在美国现在处于非常低的水准，这些讲起来大家呢都觉得不错。不过呢按照他的竞选团队，他的这个执政团队的讲法来说呢，他呢可以打到99分啊，但是有一分不足，这一分是什么东西呢？这一分呢就是讲这个非法移民的时候他用了这个非法移民这句话叫 illegals 啊，我们把非法移民叫 illegal immigrant 啊，这个叫这些人呢叫 illegals， 那这个有个 ill 就是不合法的。那么这些人说这个一分都没得到，因为你不应该这样讲。那么民主党讲非法移民讲什么呢？民主党呢把非法移民叫做 the undocumented document， 就是这个有证的 undocumented 就是无证的。所以呢现在你听见有人讲这个 all those undocumented， 那就是讲他就是个民主党，这就很没有证的移民。所以呢你要讲的这些非法移民讲到这个 undocumented， 这个你这个基本上就100%就100分了。那这个 Joe Biden 有没有这么蠢呢？他会不会说这个口误就不讲呢？不是的，他呢在边境问题上的这个态度他就表明了，因为我认为他们是 illegals， 所以我要采取行动。为什么呢？他要争取保守派的选民的支持。那他这个因为中间派有很多人呢倒来倒去，如果你讲 undocumented， 那走过美国都叫 undocumented， 那你给他个 document 不就行了，那个就不对。所以呢他讲这 illegals， 这样一讲的话呢，这个保守派的很多人呢会倒向他。他这个演讲啊应该讲的就非常的这个漂亮啊，应该说我呢不是太容易去赞赏一个这个一个这样的政客去演讲，不过我听了他的演讲67分钟呢，从头到尾他倒真没有多少的瑕疵。这个我讲了这个呢，我就看看这个在现场占人数一半的这个共和党的表现。这个所有的共和党的这些代表啊，当然他不会鼓掌，但是呢这个在这个咨文的过程里面去提问题攻击 Joe Biden 只有一个人，这个就是 Mahalia Taylor Greene 啊，他戴着个 MAGA 的这个帽子，他就问这个 Joe Biden， 但是共和党的其他的国会成员啊基本上是呆若木鸡啊，也不鼓掌也不反击，就是他的讲话基本上呢都没有什么过分的地方，讲得还不错。那么他的这种演讲呢也估计在事前呢已经得到共和党的大佬的认可，共和党大佬看了。 我们知道这个有几个人呢，比方说一向看不上 Joe Biden 的共和党人，这个 Graham 格莱厄姆啊，他呢在演讲当中他还笑了，他觉得还不错。那个共和党的党鞭就是 McConnell， 就是赵小兰的丈夫啊，上个礼拜在宣布呢，他不会下一任再当这个党鞭，当这个共和党的这个领袖了。他呢，这个在讲话的过程里面，他没有回答，他讲不出话。他讲完话以后呢，他就赶快离开了那个议会，就是众议院的那个大厅，没有接受采访。那么之后呢，记者呢还是把这个 McConnell 把他逮住了，就问他，他就通过视频呢勉强的批评了 Joe Biden 的几句。那么而 Joe Biden 呢，这个老兄呢精神非常好，讲完话67分钟讲完话以后呢，他在这个议会里面，在众议院这个大堂里面，他逗留了一个钟头和大家聊天啊，你看他的精神还是不错的。所以他透出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哎，廉颇没有老啊，就是廉颇老矣，尚能饭也，他真是还可以的话。那么这件事情最不爽的是谁呢？就是应该是 Donald Trump， 他呢肯定是骂了。他就说，你们这些共和党的党鞭，你在 Joe Biden 这样乱讲话，你们居然没有去诘问他，这对不对啊？你们看起来都很顺从，尤其是众议院的议长这个 Johnson， 有些时候你甚至好像点头认可 Joe Biden 的讲法，这是懦弱无能的标志啊！以后你就别干了。我估计呢，按照 Joe Biden 的这个讲话的效果来看呢，他达到了，就把这个 Donald Trump 好好的把他酸了一顿。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拜拜。